下面是我们正道的时间，我们今天也很荣幸的，我们田保罗长老要为我们正道，他正道题目是失了位的灵魂啊。经文是出自路加福音14章15节到35节，我们恭敬的把时间交给田保罗长老。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刚刚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敬拜赞美的诗歌来赴恩典筵席，这首诗歌呢其实是2个月前呢诗班所献的那首诗歌，如果你记得的话。我听到那首诗歌的时候，其实我也在诗班里面，我在练唱的时候就深深的感动了我，来赴恩典筵席。我在唱那首诗歌的时候，真的很渴慕来到神的面前来回应这首诗歌。非常感谢主，今天敬拜赞美的同工们，我没有请求他们，可是他们选了这首诗歌，这首诗歌也打动我，也让我促成今天与你们分享路加福音14章15节恩典的筵席。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路加福音14章。15节，我们呢要一同念从14章15节一直念到第35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来念15节。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声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缺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唱我的筵席。25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按照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抵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考一下试啊，刚刚你们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看到了几个比喻？ 先是有一个筵席的比喻，对不对？然后呢，第二个是什么？盖楼的比喻，对不对？然后第三个呢，打仗的比喻，最后一个是盐的比喻，总共有四个比喻。为什么耶稣这么喜欢用比喻呢？因为天国的道理太奥秘了，不是文字可以容易描述出来的，所以耶稣常常用比喻去教导。你说是不是当时的民智未开呢？我不认为。2000年前，孔子是2500年，然后呢，苏格拉底呢也是2500年，啊，柏拉图，啊，亚里士多德，都是好多几百年前以前的那些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并不是民智未开，而是天国的道理实在太奥秘。所以耶稣在这里呢，一连用了四个比喻来解释天国的奥秘。先是恩典的筵席，到最后呢是失言失了味的比喻。我觉得这四个呢都是连贯性的啊。最后他讲到言失了味，怎么叫他再咸呢？这言是什么意思啊？言失了味是什么意思？耶稣在这里不可能是在讲说我们做饭的盐如果失了味，他只是讲做饭的事情，不是的。他是讲说人就好像盐一样，人的灵魂，我相信耶稣不是讲人的身体，他是讲人的灵魂。人的灵魂如果失了味了怎么办？他要你思想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他讲到盐失了味这个比喻呢，又是这四个比喻里面最后一个，也就是那个结论的比喻。从筵席开始，一直到怎么样付代价，最后告诉你，言若失了味，你的灵魂若失了味，怎么办呢？所以今天我们来探讨失了味的灵魂。我希望你在今天的信息里面和我一样得到很多的帮助。有时候我讲到我喜欢是我自己感受到的，不是我在这边讲一篇道理，而是真正的我在生活里面，在生命里面自己能够领受到，在神面前谦卑领受的一些，我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们分享。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讲到八国啊，八福，对不对？第一福是什么？清虚心，还是清心？虚心，对不对？虚心，因为人来到神的面前，第一步呢是要虚心。你心没有虚下来的话呢，你不谦卑的话呢，你怎么来到神的面前呢？而虚心的英文是什么？ Poor in spirit， 在灵魂里面虚心的，不是我们在话语上面，在表面上面，在我们的做人上面虚心，而是 Poor in spirit， 我们在灵里面是虚心的。我为什么讲马太福音第五章呢？因为在讲完八福之后呢，耶稣马上又讲了另外一个比喻，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八福之后的那个比喻就是言若失了味，怎么叫他再咸呢？同样的比喻在八福之后有出现。当他讲到虚心的灵魂之后，灵魂里面觉得贫穷之后，他又讲到盐的事情。所以这盐的事情呢，是讲到你的灵魂的事情，是讲到你的灵魂若失了味，怎么叫他再咸呢？所以今天我们要探讨失了味的灵魂。那什么是灵魂？什么是灵魂？我们先来讲一讲。我不是什么灵魂大师，我只是从圣经里面 我看到一些教导我们关于灵魂的事情。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志强，我们看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当初神创造人是用尘土造人，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神的气吹在人的鼻孔里，他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就是灵魂的开始。今天我们人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被造物，因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二十三节，保罗在灵魂的事情上面又有更多的阐述。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这边保罗把人呢分成三个部分，你的身体，你的灵，你的魂和你的灵。我想我们都有这种观念，我们有身体，有魂，有灵。那我们还是来试着说明一下，那魂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你们说魂是什么？我说魂是非常精彩的，它是多彩多姿的。大凡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观念，我们很多的对你对音乐的喜好，你对艺术的爱好，你对诗词的欣赏，应该都是在魂的范畴之内，是不是？魂是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因为魂我们有事业心，因为魂我有进取心，因为魂我也有贪心，这就是我们的魂。那我们定义了魂以后，什么是我们的灵呢？你们说什么是我们的灵？灵更看不见，对不对？如果魂不容易定义的话，灵更难定义。我觉得你不妨试着用我对灵的定义，凡是跟创造主有关系的，跟当初那一口气吹在人的身上的那一口气有关系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灵。所以我们的信心，我们因神而产生出来的爱心，我们能够像刚刚那样子赞美神，归荣耀给神，这些都是我们的灵所带出来的。凡是跟创造主有关系的，那一口气有关系的，我不愿意把这个讲得很玄，可是如果造物主真的是吹了那么一口气的话，这就是成为那有灵的活人里面的那个灵。我们的灵让我们能够敬畏，让我们能够感恩。很多的时候，当你接近造物主的时候，也就是你到大自然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你的身心特别的舒服？因为你靠近了那创造主。当你走到那深山的时候，那旷野的时候，虽然汗流满面，可是你觉得很舒服，因为你接近了那创造主。甚至呢，下个雨，听个雨声，你都觉得心情很好。你要想想为什么。罗马书一章十九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神的事情很多就是创造的事情，我们所能够感受到的，当你去接近神的创造，大自然的时候显明在你身上，你就觉得舒畅了。 好，这是我对灵的解释。那你知道灵与魂与体它其实是互相影响的，对不对？你如果精神上面如果受很多的压力，如果你不开心的时候，会不会影响你的身体？会的，医生都会告诉你，你的 stress 会让你生病。那你想，你的魂会不会也影响你的灵呢？会的，当然会的。你的灵会不会带动你的魂呢？应该也会的。彼此的影响，灵与魂，魂与灵，有时候是一体的两面。灵是跟创造主有关系的。我们今天讲灵魂侍卫，灵魂是怎么侍卫的呢？是什么叫做灵魂侍卫呢？其实圣经里面呢有很多的例子，我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亚伯拉罕的儿子是谁？以撒。以撒的儿子呢？以撒有几个儿子？有两个儿子，双胞胎，对不对？老大叫做以扫，老二叫做雅各。你们说雅各和以扫这两个人，哪一个人比较属灵，灵性比较丰富？雅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嘛。可是呢，我跟你说，如果你是今天呢雅各和以扫在你面前的话呢，我猜呢你会比较喜欢跟以扫呢做朋友。为什么？以扫很阿萨里啊，他又会打猎，然后呢他会带你出去玩呢，他好像很是很好的一个朋友啊。雅各是什么人啊？我今天在那个外面呢，我看到你们今天主日学今天查的是跟雅各以扫有关系，对不对？想到利百加嘛，对不对？他们的妈妈叫利百加。你们知道雅各是什么人吗？头脑非常好，很会算计的人。他的哥哥本来是长子，结果呢被雅各呢这长子的福气呢被雅各拿去了，用一点诡计拿去的，一碗汤拿去了，长子的祝福也是用一点诡计拿去的，是用一个皮毛的毛让他父亲误以为他是长子，而给他了长子的祝福。这样的一个人，你都不想跟他做朋友的人，可是呢上帝却是百般的赐福给他。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是从谁来的？是谁的后裔？是雅各的后裔。雅各的名字又叫做以色列。这是何等的祝福，却是这样子一个不完全的人。因为雅各非常看重属灵上面的事情，以扫看重魂上面的事情，就是这样子的不一样。双生的兄弟，最后的祝福如此之大。弟兄姐妹，我再给你们举另外一个例子。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叫做扫罗，又是一个扫啊。第二个国王呢叫做大卫。扫罗和大卫哪一个人是神所喜悦的人？我们都知道大卫王。他诗篇呢有很多的诗篇的篇幅呢都是谁写的？都是大卫写的。你说扫罗他生来也是很俊美，非常的高大，而且又勇武，所以呢选做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本来是前途无量的。可是当了王以后呢，为了巩固他的王位，他天天在那魂的里面，他有嫉妒， 他有愤怒，甚至他的精神都错乱了。而大卫呢，自从被膏了以后呢，反而天天被扫罗追杀，在旷野里面逃来逃去，在亚杜兰洞里面和400个勇士在一起有10年之久。可是呢，他在旷野里面，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还纪念他的灵还是向着神的，他的灵在神面前还是有追求的。一个是向着魂，一个是向着灵。最后的结局我们也非常的清楚，上帝说大卫是我所喜悦的。大卫是完美人吗？他完全吗？一点都不完全，对不对？他是如此的不完全，以至于上帝不让他建圣殿，说你杀了，流了太多人的血。而且后来他的犯的罪，你们在圣经上面也都可以看到。一个不完全的人，却因为他的心，他的灵是与神相通的。一个不完全的人，是的，他的灵可以与神还是相通的。弟兄姐妹，神造我们有灵、有魂、有体，而这灵是神所吹在我们身上的一口气，是让我们人与神相通的。我们看到这些例子以后，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的魂其实是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灵。大家都有这个疫情的经验，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被迫强迫的留在家里面，对不对？我们被强迫留在家里面，慢慢呢，好像习惯了，好吧，就不出门吧，我就留在家里面吧。后来呢，这个习惯呢，慢慢的被我们消化了，可以接受了。今天这个习惯呢，变成你的什么？变成你的观念了。你就觉得说，在家也挺好的，我不像以前那么跟那么多人去去 social 啦，去跟他们花一点时间啦，也挺好的嘛，我自己一个人就是这样过嘛，也不需要了。你好像有舒适了，因为你的观念呢改变了，甚至呢我在家聚会也是挺好的。我在这里没有意思呢我觉得你在线上能够聚会呢就已经非常感谢神了。可是呢，你看我们刚刚敬拜赞美那样子的享受，一定是讨神的喜悦，让你的灵一定是更相通的。我们要担心这些魂上面的事情，慢慢一步的把我们带领的越来越远了，让我们的灵与我们创造主越来越远了。好，刚刚我讲的这些呢，就是讲到什么是灵，什么是魂。我们来看今天我们的经文，从第一个耶稣的比喻，从15节开始，路加福音14章15节，筵席的比喻。在这个比喻里面呢，耶稣说一个大筵席请了许多客，然后打发仆人对所请的人说，来吧，样样都准备齐了。样样的，这个是个有准备的筵席，有准备的筵席。第一个来说，我买了5对牛10头牛。第二个说，我买了一块田地，我要去看一看。第三个呢，理由更好，我刚娶了妻耶，我可以不来吗？然后这个主人呢就非常的生气，就说呢，到大街小巷，你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然后说呢，还有空位，那你就到路上和篱笆勉强人进来。我们可以有两种解释啊。第一种呢是比较狭义的，也就是用当初耶稣的背景来解释这个比喻，到底耶稣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按照背景的解释呢，你可以说呢，那些拒绝耶稣的是犹太人。犹太人有他的理由，我们有祖宗的律法，而且你在安息日医治，你应该是犯规的，我不能够到你的筵席来。而那些后来被请来的呢，你可以说是外邦人，上帝恩典外邦人。所以在这个筵席里面，恩典的筵席里面，犹太人拒绝了，外邦人被邀请得救了。这个是狭义的解释。那什么是广义的解释呢？就是灵里面的解释。这是一个恩典的筵席。在这个恩典的筵席里面呢，我们都是被邀请的，世人都是被邀请的。可是呢，有些人呢还是拒绝了。为什么？因为那五对牛、一块田地、新娶的妻子。如果那五对牛代表你的现在，如果那一块田地代表你的未来，如果那新娶的妻子代表你的最爱，今天是什么东西不让你来到这个恩典的筵席？是你的现在、未来，还是你的最爱？什么是你最重要的？这是耶稣在这边所问的。是你的魂重要呢，还是你的灵重要？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决定都是我们在魂里面的考虑，我们没有在灵里面考虑太多。因为这个魂的事情呢，常常烦扰着我们，常常它在驱动着我们。五对牛哎，刚买的，我刚做的，我工作上面的准备。一块田地，这是我的未来呀。这个妻子来了，我当然要好好的陪伴她呢。都是很好很好的理由。可是耶稣呢，在这边，他说家主、主人发怒了，因为他的预备这么多。预备到这么多，在这个恩典的宴席预备到这么多，他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命，都换不了你对这件事情的，改变不了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你知道我在嘉音教会有。我们教会很多聚会嘛啊，其中呢，我每半年呢，我就非常享受的一个聚会呢，就是我们受洗的时候，弟兄会有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做见证，对不对？啊，我每次听的都非常的受感动。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呢，我建议你来听。我非常的受感动。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受到非常大的激励。有一位姐妹啊，她长得高高大大的，我好像是个东北女孩。她呢就分享她为什么信主的经历，因为呢，上帝在她生产的过程里面呢，拯救了她的孩子。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生产的过程，而上帝拯救了她。这位姐妹好像她姓王啊，好像是姓王，我不知道师母说点头了吗？啊，是姓王。我记得她是卖，她不是说像你们啊，像很多人是啊工程师啊什么，她就是做凉粉的，她卖凉粉的啊。后来呢，我听说她也开了餐馆，我听了受了非常大的感动，后来就邀请她礼拜五晚上呢也来做了一个见证，也是很多人受了感动。可是呢，过了一阵子呢，我就没有看到他了，在教会里面就没有看到他了。 我知道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卖凉粉绝对不容易。我听说他的餐馆在 pandemic 的时候呢，还被人示威了，啊，门面都被砸破了。我听到也是很难过。我知道生活非常的不容易，是不容易，但是上帝的恩典能够超过这些。这是魂在那边的事情，跟我们在灵里面的事情。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刚讲到那些牛啊、田啊、啊妻子，你努力是没有错的，也是很好的，也是有必要的。可是呢，你知道你在努力挖的那些东西呢，那个好像是地表面上的煤矿，像是煤矿啊，很容易挖到。可是呢，上帝给你预备的那个金矿呢，也是满地都是哦，也是满地都是哦，只是在比较深层而已，你却对你无动于衷，一生急急忙忙、汲汲营营，挖的就是那些煤矿。他为你预备的金矿，不是人手所能够计算的，不是什么英镑、美金可以算的那些金矿，你却无动于衷，我却无动于衷。弟兄姐妹，这就是人的光景，这就是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跟我们讲筵席的比喻，这就是为什么那个主人这样的生气，因为他的预备，这么好的预备，却没有人去领取。你知道灵是很好的东西啊，多彩多姿，这个是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唱唱卡拉 OK 啊，我们跟甚至读读唐诗宋词，哎呀，我觉得中国的诗词是最美妙的，还非常宝贵的文化，太美了。魂是自由的，魂是多彩多姿的，可是呢，魂有两个大缺点。什么样的缺点？魂第一个，它是不能满足的，你的魂永远不会满足。我不管你有多少钱， Elon Musk 可以告诉你他不满足。我不管你有多好的、多乖的子女啊，多好、多幸福的家庭，我可以告诉你，你还是不满足。你总觉得还是少了什么东西，魂就是这个样子，它不能够满足你。《陋室铭》是谁写的？唐朝大诗人刘禹锡，对不对？他写《陋室铭》。哎，我住在这个陋室里面，这个简陋的房屋里面，哎呀，好舒服哦！什么，我的朋友呢，都是那些有学问的人呐，啊，往来无白丁呐，都，因为我还是觉得精神方面非常的好，他的魂过得非常的好。后来呢，有人举荐他去监里面当官，他又跑去当官了。人不会满足的。魂不会满足的。第二个魂的缺点，魂没有依靠，没有依靠。当你的魂出了问题的时候，你去靠谁呀？你的魂没有依靠的。而我们的灵是有依靠的，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盾牌，这是他的应许。你能够活在他的应许里面吗？还是你要活在那个团团转的那个魂里面？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主人这么的生气。我为了你预备的灵，我是你的依靠， 我在这里做你的确据，可是呢，你还是在满脑子里面的忧虑、计划、担心，满地的金矿给你，可是你却去寻找那煤矿，继续的挖。愿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在灵里面认识我们那创造主美善的旨意。我们很多的时候生活太累，我相信我要你们举手的话，大部分人都会举手，哎呀我好累。因为呢，我们累因为我们没有依靠。如果你真的相信你有依靠的话，也许你就不会累了。你的灵可以成为你的依靠，而上帝可以成为你的灵的依靠。好，这是第一个比喻。我们再往下面看，我必须说了，第二个第三个比喻更难啊。如果说第一个比喻呢有点深奥的话，第二个第三个比喻呢更难，因为耶稣讲的那些话呢，你乍听之下呢，哎呀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你为什么讲这些话。我们来看啊，14章25节，14章25节开始，有基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有很多的人跟从耶稣，耶稣在上面讲了筵席的事情的时候，哎呀你现在那些老百姓呢，他们都愿意得饱足，他们都愿意来到筵席里面，所以很多人跟从他。耶稣看到这么多的人，他很忧心，他就跟他们说，你们跟从我，可是你们不知道你们是要付代价的。你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已经做不到了，妻子也是做不到，儿女更没有可能，弟兄姐妹做不到，自己的性命不用讲了。耶稣在这里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为什么把这么难的事情放在我们身上呢？我想主在这边告诉我们的是，做他的门徒真的是要付代价的。他不是要我们不爱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他只是告诉你说，你不要让你的父母兄弟姐妹成为与主分开或者与主疏远的原因。今天我们有太多与主疏远的原因，有时候真的是因为我们的，我要照顾我的爸爸妈妈，礼拜天，我要带我的孩子出去玩，礼拜天，真的是成为我们与主疏远的原因。你要爱你超过你自己的性命，我礼拜天太累了，我需要休息。主耶稣在这边语重心长告诉你说，那个不是真正的休息，你要愿意把主放在第一位，在你的灵里面你要感觉是甘甜的，把主放在第一位你就会是甘甜的，就会是的。后面呢，他又告诉我们第二个第三个比喻。第二个比喻是什么？盖楼的比喻。你盖楼以前你要算一算到底要花多少钱，对不对？ common sense 嘛，对不对？普通常识嘛。你打仗以前你要算一算人家有多少兵，你有多少兵嘛，这都是要算好的。这么简单的事情实在不必用什么比喻去讲的，可是主耶稣在这边说，你要算好哦，你的魂要算好哦， 在你计划要去买那栋 apartment 以前，你要算好哦，你和神的关系，你的灵和与创造主的关系会不会受到影响？你真的要算好，在你在挖这些煤矿以前，你真的要算好，你是不是失去太多金矿的机会？难道你的生命不是你的金矿吗？难道你生命的宝贵的时间不是你最宝贵的吗？你有没有算好？而更宝贵的是我们和神之间的那亲密的关系，我们有没有算好？有时候因为贪心，有时因为莫名其妙的理由，好奇心，结果最后一步带出来是我与主的关系疏远了，因为你没有算好。愿主的话语真的是光照我们，他的每一个比喻，每一句话对我们都是蛮有帮助的。27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重担，对不对？有时候呢，因为我们没有算好，或者是呢，上帝要试验我们，他就把这些重担加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的十字架。也许是你的家庭，是你的孩子，也许是你的工作，也许是你生命中的某一个人，他是你的十字架。耶稣说，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来做我的门徒。你愿意吗？做门徒付代价的门徒，你愿意吗？我们对付魂里面的事情，你愿意吗？为的是让我们是跟神的关系是亲密的，因为那是创造的美善的旨意，而原本造我们的旨意就是那样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觉得耶稣讲这两句话实在是太那个了，不合理吗？你知道在这是路加福音14章，在路加福音15章里面呢，耶稣又讲了更多的比喻。他讲了什么的比喻？失钱的比喻，对不对？失羊的比喻，还有浪子的比喻。你知道我们的天父是很爱我们的，我们就算在外面做浪子，他也是天天站在门口等着你回来。他是严厉，却不太过严厉，因为他非常的爱我们，所以他要你算好，算好那些代价，你魂要付出的代价，是你生命、灵魂、灵要一起付出去的。算好以后，你再计划你下面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算好以后，你再决定上帝在你的心里面的分量有多少。我总觉得呢，上帝在我们的恩典生命里面呢，真的是有很多的恩典。他要我们要求做的事情呢，其实是100步里面的一步而已。他已经为你走了那99步。一个上帝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为了我们的罪钉了十字架，这是99步哎。他自己说，他自己比喻他是一个寡妇，有10个钱里面丢了一个小钱，他都在那边找半天。他比喻他自己是个牧羊人，有一只羊失去了，他也要去找，100只羊失去了一只。他比喻他自己就是个年迈的父亲，等着浪子回来。他已经走了99步，我们还是为那么一步的艰辛，那一步走那一步，常常跟神抱怨：好难哦，好难哦，好难哦。 为什么？因为你的魂在那边拉着你，你的魂让你的脚步沉重，你的魂让你没有办法看清上帝已经为你走了那99步，让你没有那甘心，没有那乐意，没有那感谢的心。弟兄姐妹，我去啊，疫情以来呢，我帮妈妈呢，啊，帮爸爸妈妈呢，啊，装了就是 IPTV 嘛，啊，那 IPTV 里面你就可以看那个看 YouTube， 对不对？啊，有时候呢，我去看爸爸妈妈的时候呢，我也陪他们看看电视嘛，那也感觉也蛮好的。哎，妈妈呢，有时候呢就跟我一起看那个什么，因为我妈妈喜欢看这个嘛，她觉得很新鲜。这个节目叫做《爱情保卫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啊，《爱情保卫战》。两个年轻人常常在里面吵来吵去，然后呢，吵的原因呢是什么呢？我发现里面呢，我看了几集以后呢，发现里面很常常的一个常常出现的原因呢是异地恋。哎呀，本来两个在北京呢念大学认识的。然后呢，男的呢要回到山西去了，因为他老家在山西嘛，那家里也有一点事业的，那就希望他回山西来去，那两个人就开始吵起来了。不行啊，我们分开啊，这个异地恋很难呢，不可以接受的，要不呢你就是跟我留在北京，要不我们就分手算了。那我跟妈妈我们两个人看了就觉得很奇怪，北京山西啊，不就是隔个一省吗？对吧？还没有，不是又不是说北京和云南，还是挺近的嘛。而且，异地恋现在不是有手机吗？现在不是有微信吗？那异地恋，那又有视频啊，异地恋有这么难吗？爱情好像也不需要付代价，是不是？好像必须是啊。随手可得的爱情才是真的爱情吗？好像异地恋就成为一个不可接受的条件，是不是？我觉得异地恋蛮好的，我不知道你觉得怎样。多少人是有异地恋而成功的经验？请你举手一下。哎呦，还是少数啊。我记得我跟一芬，我们两个啊，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认识了两年，前两年呢，总是有一点风风雨雨。后来就觉得说，哎呀，我们个性太不一样了，干脆缓一缓吧。所以呢，他大三的时候呢，就转学，从加州呢转学到啊德州去了，蛮远的。本来以为呢，我原来以为这样就没有了嘛，啊，就吹了嘛。可是呢，当你距离远了以后呢，你知道异地恋有什么好处吗？有什么好处？你看不到对方的缺点，我觉得有这个好处。以前呢，在一起的时候，常会觉得，哎，你怎么这个样？你怎么那个样子？然后你讲话这个样子。在异地恋的时候呢，这些好像是不存在的。好像想到的都是对方从前对你好的事情，想到对方的好处。哎，你跟上帝是不是也在异地恋？好像也是，对不对？你又不能够真跟他真正的手牵手，对不对？不能够真正的拥抱在一起，好像要透过祷告读经，好像有隔了一层，是不是？是不是异地恋？我刚讲那个呢是，啊，后来我跟你讲完好了。后来当然了，我们就因为分开的关系呢，反而呢帮助了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因为可能彼此呢，我们都能够认同呢，对方都是个还不错的人啊。那没有见面的时候呢，就没有看到对方的不好。 你跟上帝的意义链啊，可能呢，你会认为说，也许上帝看不到我呢，不会认为我不好。不是的，他其实看得到你所有的不好，他知道你所有的缺点。可是呢，他愿意原谅你所有的过犯。你不完全没有关系。你想那个大卫是多么不完全的人，你想那个雅各是多么不完全的人，可是因为他们在灵里面愿意与主亲近。大卫写诗篇，雅各与主摔跤，与上帝摔跤，他们都是愿意，他们都渴慕求上帝祝福的人。如果你异地恋，可是你又能够渴慕彼此的祝福，这其实是一段很美的姻缘。教会是主的心腹，主是教会的新郎。我要跟你分享下面这段圣经呢，是很特别的一段。为什么要分享这段圣经呢？我是要让你知道说，和主之间的关系可以有多么的亲密，多么的美好。很多人以为圣经里面的雅歌好像就是一部文学作品，充其量呢就是讲一个男人跟女人之间的爱情的故事。可是我真的觉得你可以用从灵的观点来看，耶稣是教会的新郎，教会是他的心腹。让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第十节到第十六节。好，志强帮我们已经。雅各书是很奇特的一部书啊，雅各书是所罗门所作。那我觉得这是一部很自由的书啊，是自由派的啊，灵里面很自由的一本书。我是用从灵里面的感受啊来读这段啊，我跟你分享的这一段，就讲到说，神在灵里面是多么的愿意与我们亲近，我们呢作为神的子民呢，也是多么的亲近，跟他有一段非常美好的关系。在前面这一段呢是新郎讲的，后面那一段呢，最后那一句呢是新娘讲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雅各书第四章第十节开始。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我心腹，你的嘴唇低密，好像蜂房低密，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的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奉献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末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下面一段是新娘讲的：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好美啊！你可以在你的灵修里面试着进入这样的内室的美吗？我们可以发展我们的灵性，以至于说我们跟创造我们的主，那吹那一口气给我们的有灵的气的主有相通吗？愿神帮助我们。魂与灵的征战，为什么灵还是常常没有办法胜过魂呢？我觉得 大部分的时候是我们忘记我们的身份。当你忘记你是上帝所爱的儿女，当你忘记我的身份就是礼拜天要穿戴整齐来到殿堂里面来敬拜我，那位满有恩典，在我身上满有恩典的主的时候，当你忘记你的身份的时候，你的魂是会胜过你的灵的。愿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因为我们的身份不是用金钱买的，不是用名利换的，我们的身份是主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交换来的。不要忘记在这个身份里面你是可以福杯满溢的，在这个身份里面你是得胜的，在这个身份里面你的天父就是那创造的主。弟兄姐妹，让我们谨守我们的身份，因为你谨守身份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上帝的恩典，当你想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金子在哪里，哪些东西是只是煤矿煤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教会开始新的启发小组，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是来参加启发小组的。启发小组就是上帝为你所预备的筵席，真的，上帝的邀请请你正视，上帝的邀请是他蛮有预备的，愿你的生命得到改变，愿你的灵被高举，愿你的魂能够让你多彩多姿，可是不让你觉得孤单，不让你觉得疲累。最后一个34节，盐本是好的，你的灵魂本是好的。愿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让我们的灵魂不要失了味，让我们能够返璞归真，回到上帝创造的那个美善，让我们的灵魂就是这么的单纯，不管我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不管有多少的困难，都没有办法阻挡我和神之间的关系，不管我身上有多大的十字架我必须要背起来，也不会阻挡我在神面前的喜乐与平安。愿神将这样的心智和这样的看见永远放在我们的身上。愿神祝福佳音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来到这里，这是我们的家，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赞美敬拜那永远爱我们的主。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赐下你的话语，你也是我们灵魂的锚，让我们在里面是有安歇的，你是我们的依靠，我们也在你的居所里面直到永永远远，因为我们是属主的，我们是委身于主的人，我们活在你的应许里面，让你的应许永远与弟兄姐妹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弟兄姐妹。